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十二课，《使徒行传》的第十二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全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题目是《使徒行神迹和见证耶稣是生命的主》，题目是《使徒们行神迹》。和见证耶稣是生命的主。我现在把这一章的经文念一次，然后我加以解释。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猴子骨立刻见状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情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或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拒绝了他，你们拒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宣守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降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福音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他是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一段的圣经可以分作两段，头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谈到使徒彼得、约翰行审计的事。那么这件行审计的事，也许就包括在第二章四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各位注意，使徒们行了很多奇事神迹，有的记载，有的没有记载，所以第三章是一个很特许的神迹就记载。我们常常以为圣经没有记载就没有，不一定的，圣经没有把每一件事都记载下来，有一些有记载的价值，有一些不需要记载。不过圣灵感动路加写使徒行传，把这件的事写下来，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因为这次的审计主要的是传扬高举耶稣基督，是证明耶稣是生命的主，这件事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讨论。现在我要讨论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是一个在祷告的时候，这里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我们如果看到旧约的圣经，我们就晓得以色列人常常规定一天祷告多少次。在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七节，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七节说到一天要三次祷告。那么这哪里的三次呢？就是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谈到的四出应该是早上的九点钟。第二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这五阵彼得在五阵的时候祷告，来看见异象。第三处就是我们这里所读的第三章第一节，或者是第十章第三十节提到的生出，就是下午的三点钟。所以犹太人一天早上九点钟，中午十二点，那么下午三点钟，也是三次的祷告。所以这个生出是傍晚还是说下午三点钟的一个祷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约翰经常到圣殿去祷告。这个圣殿去祷告就是第二章第四十六节里面所说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很切的在殿里。所以在殿里有祷告的时间，有读经研究圣经的时间。使徒们虽然得了圣灵的充满，虽然能够解释圣经，但是他们没有离开犹太圣殿会谈的敬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有的人不大了解圣经的真理，常常与人的意见不合，就不去参加礼拜堂的敬拜，要自己在家中所谓灵修祷告。当然每一天我们在家里应当有灵修祷告，但是有聚会，圣殿有聚会，礼拜堂有聚会，应当参加祷告会、查经会、主日崇拜。这次这两个使徒满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了圣灵，也明白解经，但是他们还是到圣殿去参加祷告，参加祷告。因为这一次他们去参加祷告，就遇见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去礼拜堂，除了敬拜神以外，除了从主的话造就自己以外，去礼拜堂敬拜，也常常神给我们预备帮助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到圣殿去，除了敬拜造就自己，也是给我们一个帮助人的机会。所以这千万我们不要忽略到圣殿到礼拜堂敬拜的事。现在我们要讨论到这一个蒙医治的人，圣经没有记载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不晓得。这个人他生来就瘸腿的，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残废的人。我们真是要感谢神，我们没有残废，我们剩下来身体四肢五官大体来说都很正常。这个生来瘸腿的，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讲一些埋怨的话，他有没有埋怨他的父母或是他的环境，我们不知道，所以不敢随便乱猜。但这个人有人帮助他的，这个人天天需要人的帮助。在第二节的圣经说，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前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种帮助这个瘸腿的人，一个是很好心天天把他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这抬他的人是谁，圣经也没有记载，可能家人可能朋友，谁抬带他来不大知道，不过天天有人帮助。第二样，天天有人给他一点物质的帮助，周济他。这里我们看见人要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有的人物质的帮助，有的人是非物质的帮助，就是鼓励他，就是用能力力量帮助他。但这种的帮助有一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人的帮助是暂时的，所以天天要抬他，天天给他东西。人手给我们的帮助是在非常有限。那么他们看见彼得进来，也盼望彼得给他一点物质，所以他就求彼得给他帮助。但是这次彼得的回答跟许多人对这个生来瘸腿的回答有很大的不同。这里彼得说，你看我们金银我们都没有，这句话可能令他很失望，但是下面一句很重要，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有的给你。那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有能力的名，有生命的名，有荣耀尊贵的名。这个名能够改变这一个躯干的生命，改变他生活的方式。信耶稣不是单求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主要的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各位特别注意，这里彼得主动的叫他起来，没有经过什么祷告，也没有说这个瘸子有没有信心，彼得就显出基督的大能叫他起来。彼得很有信心的用手拉他就起来了，他就立刻行走。各位注意，没有经过很长久的时间，立刻行走。这个人也有信心接受彼得的医治，他就跳起来行走，还有就跟彼得两一同进圣殿赞美上帝。这个人一得了医治，第一跟从使徒敬拜神的道路，同时赞美神， 因此因着他的赞美，大家也感觉到很惊奇。各位，我们一个人生命叫做耶稣基督生命的改变，有一个赞美的见证，我们可以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下面我们再要解释人怎么样的反应。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来看，当时在圣殿看见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行走的反应。这些群众满心稀奇惊讶，他们天天出进圣殿，对这个人大多数给他一点钱，或者是帮忙他晚上抬回家，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给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彻底的改变，彻底的解决他的问题。现在看见他能够行走了，也可以赞美上帝了，心动稀奇。稀奇就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事发生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同时他们看见这个人又跟着彼得约翰的时候，那么彼得对这些心中有怀疑的人就做了解释。彼得在这里的解释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太过强调行神迹的人要注意的真理。彼得这里说，你们为什么觉得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或虔诚能叫这个人行走呢？这也很重要。彼得很清楚的知道，能行神迹叫人得到痊愈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虔诚。注意，不是他是属灵的伟人，他是大牧师，他受过什么外国神学留学，他得到什么秘诀，他的虔诚也不是因为彼得很属灵的祷告生活禁食多少天能叫这个生来瘸腿人行走。彼得说，不是，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或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彼得完全知道他行神迹是谁做的，是靠谁做的。下面彼得就立刻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他下面就说到，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他讲到耶稣，他把一切的荣耀真正行神迹的主人耶稣介绍出来。任何的神迹启示如果不是见证耶稣，不把荣耀归给耶稣，那就是行神迹人的罪。我再说，每一个行神迹的人，当他们行了神迹，没有把荣耀、权柄、尊贵归给耶稣，这一个人有罪，因为偷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接着下去，彼得说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呢？第十四节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你在这里见证耶稣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第十五节，彼得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接着下去，彼得又说，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彼得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在这里彼得讲到耶稣基督的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他的品格是圣洁，是公义的。第二，论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本质，他是生命的主。这个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的完全一样，生命在他里头， 因为耶稣基督多次自己的宣告，我是生命，生命在我。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还有耶稣是复活的主。人们说耶稣活了，永远活着，今天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健康、行走，因为耶稣复活，耶稣活着。如果不是耶稣复活，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不能行神迹。如果不是耶稣活着，自己显明生命的能力，这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的生命不能见长。彼得是这样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彼得又提到耶稣基督尊名的能力。彼得奉耶稣的名叫这个生来瘸腿人起来行走，现在他做见证的时候仍然高举耶稣的名。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降壮了。各位注意，彼得一直高举耶稣的名，是因耶稣的名这个人得到健壮，不是我们的能力。然后他又接受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又劝勉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心中还怀疑的人，要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就是说要把那个不正确的态度，对耶稣基督的佛不信的那个心改变过来，悔改归正，归到应该有的态度那里。然后什么呢？他说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不信就是罪，不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就是罪。不一定你要杀人，不一定你要放火，不一定你要 烧人的房子，不一定你要这个去偷人的东西、抢人的东西才是罪。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信耶稣赦罪的救恩就是罪。所以彼得这里劝他们，你们要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是认罪悔改，承认不信耶稣是罪。怎样呢？结果什么呢？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各位注意，的安息，心里的释放，的平安，不是彼得使徒彼得可以给他们的，也不是宗教的一种仪式可以给的。心里的安息的安息的平安是从主来的，是主能够赐的。因为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我赐我的平安给你们。人的心要得平安是主手赐的。主怎么赐给人平安？要悔改，要认罪，要改变错误的态度，接受主的救恩才能得着。接着下去，彼得在引用摩西在申命记第十八章里面的经文，预言有一位要兴起的先知向摩西，大家要听从他。这是一种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一位，那一位先知。这位先知不是单单一个人而已，这位先知要带领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类进到真正的安息之地。这位先知是从摩西一直到耶稣，差不多1400多年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一位。以色列人在1000多年的历史一直盼望一位什么英雄起来可以带领他们，但是一个一个的叫以色列人失望。现在耶稣来了，耶稣基督就是应验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这一位未来的先知就是耶稣。彼得在这里正式说，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兴起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归谁呢？彼得在这里特别在引用神对亚伯兰所许的约说，第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是承受上帝 与你们族中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兰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万族因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以色列人的福，不是单单当时代的人的福，乃是地上的万族，就是到今天所有的人，只有因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赦罪的救恩，能够得着心里的平安，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现在彼得最后的劝勉什么？上帝既然兴起他的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彼得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你们拒绝了，现在他差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仆人来到你们犹太人中间，我们现在先把福音传给你们犹太人，叫你们悔改离开罪恶，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所以你看整个圣经的中心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尊名，介绍耶稣基督是人类独一的救主，介绍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生命的主宰，然后告诉人耶稣就是那所预言的先知，是那唯一能够成为万族的救主，叫万族因他得福的。还有现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到你们中间传福音，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们虽然杀了耶稣，你们虽然不信，现在已经把福音再传给你们，你们不要再拒绝。今天各位听见这个广播的信息的朋友，你们听见了，你们要赶快回头接受耶稣的救主，离开你们过去不信耶稣的罪，然后这个平安的日子就要来到。但愿我们能够真正从查考这个圣经，你就得着救恩，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你成为上帝家中的人，跟我们一起享受这永远的福分。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